神的恩典并不只是临到希伯来人，而是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为你送上约拿书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我们来看看约拿书的第一部分。约拿书第一部分从第一章一节到第十六节，经文记载了约拿蒙召工作违命，以至于他被神拦阻，内容非常的曲折，但是也很能够启发人的思考。尤其是神使用了一批异教的水手，来凸显了约拿在信仰上这样的偏执呢，其实是不对的。这个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又或是今天的信徒，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地方。约拿书第一章的一到三节，约拿蒙神的呼召，要宣讲的内容，其实和其他先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主要都是警告，所不同的是那个针对的对象。这些对象却让约拿陷入了非常大的挣扎当中，因为这个对象是亚述里面的人，而亚述正是以色列所面对的强敌。在约拿的心目当中，这些民族绝对是应该被神所毁灭的，怎么会有蒙神拯救的可能呢？再说吧，如果他宣讲的信息被尼尼微人接受了，那国家的大敌就因为他的工作而可以生存下来了，他岂不是成为了民族的罪人，成为了卖国贼吗？面对这个解不开的难题呢，约拿做出了回应。神要他向东走，他就选择向西走。好像越远离执行使命的地方，使命就越不会落实。那起码呢，应该就不会再由约拿去执行吧。那虽然呢，在今天咱们看来呀，这种行动是十分的幼稚可笑，但我们知道约拿能够做的大概也就是只有这样了。经文里面提到了他师这个地方，他师今天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做出很正确的考证，但是一般都认为在今天西班牙南部，也就是那个时代西边的极点，距离东边的尼尼微非常远。我们的信仰是知识和行为两者的结合，我们知道了又要做出来。如果单单是有行为没有知识，我们很容易就会做错事，因为没有认识清楚那个衡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判别。就好像俗语所说的，好心做坏事，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倒过头来，有知识而没有行动，那么只是你头脑上被别人多了一点知识，叫基督教而已。约拿的问题呢，是在于他知道的不少，能不能够付诸行动，却是另外的一回事了。真正的信仰会让人改变的，其中一种改变就是对价值观的改变。在还没有相信之前，我们的判断是属人的，是属血气的，非常的偏狭的，还有有仇必报的。信主之后，判断就要变作属神的，普世的，并且是以爱来挽回的。这种改变不可能一下子就可以达到了，却是每一个信徒一生都要努力的目标。约拿在信仰上的固执，就是耶和华神是以色列民族所独有的，神唯一赐福给以色列人，其他民族跟这个福分都是不相配的。从约拿书第二章，我们看到约拿的祷告，就知道约拿的神学知识很深入又全面，但就是过不了那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这个关口，以至于使命和民族的感情产生了冲突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弹了。每一个信徒都可能有他信仰的盲点，要纠正呢，就得平时多一点读圣经，多做信仰的反省，认识真正的神的信息。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多祷告， 在跟神的交通当中明白神的心意，不断地对自己的信仰生命做出调整，更贴近神的心肠，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套到神的身上，把神变作是我以为应该是那个样子，一定跟我想法去做的神。那这是一种扭曲的信仰啊，我们想操控神，要神按我的心意去做事，而不是顺服神。神对信徒的要求就是学习用神的心怀去爱人，用神的眼光去看人。从这里看，我们就必须要常常调整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尤其是恩慈来看到人的软弱。不要忘记了，咱们自己也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不会被那些呢我以为是罪大恶极的人要好的。好，我们来看看约拿书第一章四到十节。约拿逃跑了，却遭到神的阻止，他到约帕乘船要躲避耶和华。以先知对神的认识，这个是不可能的。其实约拿要逃避的就是不去执行耶和华的使命，但是神以大风浪破坏约拿的计划。约帕在腓力士地，当时的航海权是腓尼基人所操纵的。约拿要逃避一群外邦人，却又进入另一批外邦人当中，更要去一个遥远的外邦地区，这个不是很矛盾吗？第四到第五节是一个对比强烈却又是十分荒谬的场面。在大风浪当中，在那个猛烈摇摆的船上，一边是喧闹走动非常惊慌的水手们，他们很努力地挣扎求存，而另一边就是躺在舱底睡得死死的约拿，他似乎是不管是生死吧，也是无动于衷了。在那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所敬拜的神，所以第五节水手各自求拜，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只是那些求拜都是没有作用的，在当时呢，只有一个人是什么都不做的，那个就是熟睡的约拿。他那种呢，对周围都是漠不关心的反应，实在是让人感到费解。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正是陷于信仰低谷的约拿，现在连生命的动力也受到了影响了。安睡是一个冷漠的心态，这个绝对不是心里有主，感到很平安的一个表现。第六节，船主的提问其实是有点不客气的，他在质问约拿，这个关头你怎么能够睡呢？还不快点拜拜你的神，看他能不能救救我们的命。第七节用掷签，就是抽签的方法找出元凶，在圣经里面不是第一次了，约书亚记第七章亚干犯罪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找出元凶的。这个方法可能是当时中东地区常常使用的。被抽出来的约拿面对了一场审问，他回应的内容是他自己对神的认识和信念，可是这对于他的行为成为了一个很深刻的讽刺。他说自己敬畏耶和华，可是逃跑违背神命令的先知，不管怎么样都谈不上敬畏吧。海洋和陆地都是神所创造的，自然是归神所管辖的。那么约拿又能够逃到哪里呢？这岂不是一番非常荒唐的自相矛盾的话吗？所以外邦水手回应的话，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在语气上是带有谴责的意思的，就是说，你说你的神这么厉害，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笨的事呢？水手们的态度也从第五节的惧怕变成了第十节的大大惧怕，因为这场风暴不再是一般的天气现象，而是他们所不认识的神的奇妙作为，是用来惩罚一位违命的使者的。非常的可怜啊，他们无辜的被牵涉在内，已经赔上了一船货物，现在谁都不愿意再陪葬了吧。十一到十六节， 使者们的行为几乎是对约拿的讽刺。外邦人对约拿的尽力保护和约拿对外邦人的极度的厌弃，两者差不多是黑跟白的反衬。虽然约拿告诉水手们，现在的方法就是要把他扔下海去，那这样就可以逃出升天了，但是水手们仍然是想尽办法来救约拿的。第十三节的竭力荡桨，意思是划船好像耕田，深深的挖掘泥土，就好像那样的去用力。那这个比喻水手们竭尽了全力，也许他们实际上离岸边呢还是不远的，否则经文呢也不会记载想要把船拢岸了。大概水手们想，这场灾祸的关键人物是约拿，如果能够把约拿送回岸边，那样就两全其美了，约拿不会被淹死，水手们也可以保平安。但是神却另有安排，经文记载确实不能，那这些人越努力风浪就越大。第十四节记载，当一切都是徒劳的时候，就唯有顺服了。水手求拜自己的神被证明是无用的，用人的力量来对抗风暴也证明了失败，最后就只有用约拿的方法，也就是来自神先知的方法，把它扔到海里来平息风暴。水手的求告，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哎，比约拿的说话来得更有力更真实？让我们先从最后的一句来看看，那句就是说，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神有绝对最高的主权。水手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认识得很快的，因为他们正是面对这样的场面，神使用了自然现象来阻挡他的仆人。对比约拿这位早已经是神的仆人来说，认识神是不是来得更具体一点呢？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这两句话正好说出了水手们面对的两难的局面。他们当然不想自己死了，但是也不想约拿死。从这一点来看，约拿岂不是比水手们更逊色吗？水手们非常重视生命，活着的人全部都应该是得到一个平等的对待的，没有人生下来就是该死的，更不可以用别人的生命来交换自己的生存的权利。所以他们求神饶恕他们把约拿扔进海的行为。约拿又做了什么事呢？约拿从民族的立场和种族的仇恨来做判断，亚述人就是不配的拯救的，他们是应该被灭绝的，所以他拒绝去传悔改的信息。谈到这儿呢，大家会不会感到有点的尴尬？不信的人他们的情操竟然比信主的人来得更高尚，异教的人比信徒更有守道义的精神。但是呢，在这呢，小桃子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感到惊奇啊。就曾经听见呢，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这样说，嘿，假如某某是基督徒，那我就宁愿不信这个基督教。换句话，就是因为那个信徒的行为让人瞧不起咱们这个信仰。的确的，一位信徒口才再多好，把福音说的再动听，可是连常人都不会做的恶劣的行为竟然出现在那位信徒的身上的时候，就足以让人怀疑基督教这个信仰是不是真实的呢？传福音不仅仅是口里说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见证吸引人去探究这个信仰是怎样的呢，然后他们就会归入这个信仰。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保罗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信徒每天的一言一行就是在告诉世人，我们所信的跟口里所说的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真实的美善的，是不是有能力的。光说不做，
这种的信仰没有意义。说的和做的相反，伤害就更大。那这是我们作为信徒需要警惕的。第十六节呢，是这一次惊险旅程的一个结局了。水手们在平息了风浪之后，就大大的敬畏神，献祭啊，许愿。这个是他们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之后所做出来的反应。相对于约拿先前的冷漠，水手们是敬虔又心悦诚服的。那对于阅读这一卷书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献祭和许愿早已经被当时以及后来的先知批评为是只有形式，是没有内心真正的虔诚的。当他们晓得异教徒在认识真神之后有这么积极的回应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应该要好好的反省。而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好好反省我们的信仰和属灵生命呢？要记住，约拿书并不仅是对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说话，也是对着今天的我们说话，要叫我们做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信徒，要去学习爱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的。或许今天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还是非常的软弱哈，可能跟约拿差不多，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求神来改变我们的。